我们看我们的法本，基金会替我们准备了这一本书《佛教基本知识》。大家开始学习了以后，就知道这一本书其实说它是基本知识，可能大家会并不怎么同意，它是有相当的难度的啊。我们学院的开学啊，包括这一切的准备工作，这背后有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啊。一切因缘的和合，其实后面是经过很长期很多人的努力，所以对于基金会和学院的帮忙我们是非常要先有感恩的心。那这一本书作者是正国法师我们也是首先要对正国法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正国法师是1913年出生的，他是四川自贡寺人。法师在19岁的时候出家法师出家以后，他终其一生都努力在佛法的弘扬和佛法的教育上面法师的佛学根基非常非常的深厚，他尤其是精研法相为识，所以我们这一本书啊，《佛教基本知识》是法师在北京的中国佛教学院担任教务主任的时候所做的课本，就是他为北京中国佛教学院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出家的法师了。他是为他们学院的学生所做的课本，那我们现在也是很荣幸很高兴也是一样用这一本课本好，正国法师是在1987年往生也是一样在北京的广济寺往生的。正国法师从他就是出家开始算的话，他是有戒腊56年，然后从他出生开始算的话，法师是得年76岁。那我们正国法师的这个介绍只是很简单扼要的介绍，其他的相关资料同学们可以从这本书的最后面，这一本书你翻到最后面，这本书的后面有法师的相关资料，你往后面翻，有没有翻到一篇介绍法师的文章，还有一张法师很殊胜很殊胜的，有没有法师的相貌，有一张照片在这里，翻到了吧所以同学回去可以再看一下这个法师的生平的介绍。这一篇文章呢这篇文章题名是深切的怀念后学的典范，那当然这里所说的怀念的人和我们要作为典范的人就是正国法师。这一篇文章是深圳的弘法寺在法师往生的10周年请人所写的一篇纪念的文字。那法师和弘法寺就正国法师和弘法寺是有很深的因缘的。这个弘法寺的名称就是正国法师命名的取他的意思就是要弘扬和流通佛法。这一篇文章当初写了以后就是登在弘法月刊上面，到现在还有这个月刊弘法月刊上面。那在弘法寺在正国法师的这个重建以后正国法师就往生了。那正国法师往生了以后上本下焕的本焕法师接任住持，前不久本焕法师才往生，前几天而已，现在还在头七之内。所以我们今天的讲经也特别回向给刚刚往生的上本下焕本焕法师所以这个时间真的是很殊胜的 你有没有一个感觉，好像龙天护法都到位，有没有这个感觉？所以尽量不要请假，尽量不要在法堂听课，跟你自己，虽然你说啊，真的假如有事情不能来，你也可以用啊电视上面啊，对不对？在网络上面看，在电视上面看来补救，但是跟在法堂上自己来听讲，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你那个感觉，龙天护法都到位啊，所以大家尽量不要缺课哦。好，那我们就用这一篇文章哈，借着这一篇文章啊，来多知道一点法师写这一本书啊，佛教基本知识啊，他的心态，他对我们读这一本书的人的期许，好不好？所以请翻开就是这一篇文章没有页嘛，所以就你就翻开下面一页，就是这一篇文章的下面一页，可以吗？好，这篇文章的最后一行，作者说，正果法师对于佛教史有非常深湛的研究之外，法师非常的熟悉佛教的各种经典，尤其四经与唯识学和禅学。找到了没？好，接着看哦，接着看就是第一行的最后面哦，法师的佛教基本知识，就是我们这一本书啊，法师在中国佛教学院做教务主任的时候所写的教科书哦，这一本书哦，这本书是他在佛学院多年讲授的教科书，同时也是他多年精研佛学的心得和结晶。他把中印各派佛学理论概括为若干体系和学说，有条不紊地向读者阐述佛教深奥的理论、知识和意义，尤其重视佛法解行并重的原则。请一定要记得，佛法一定是解行并重。好，我们再翻开，再翻开后面一页，那一页有法师的墨宝“清风”二字，有吗？好，我们看到这一页的第二大段，正果法师坚持认为，找到了没？学习佛教应以解行并重，智行合一为原则。因此他强调学习佛法要与自己亲身的实践相结合，所以你学习佛法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知识系统，它只是一个概念法这样子你不管学习多少年，20年、30年，你都得不到真正佛法的好处。好，要亲证佛教的真理最后一定是要亲证佛教的真理。所以佛学的过程是要经过学教理然后行了以后要亲证要亲证，所以我们把它说成是信解行证好，这样子我们后面还有一个正果法师非常简单的一个相关资料的介绍，同学回去可以自己看一下。好，我们翻开从前面要正式进入这一本书了。这一本书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目录来对于这本书有一个整体的印象。在进到目录之前，先看一下在目录页的右边目录页的右边有一篇从印光大师的文抄里头摘录出来的文章，目录的右边有我们不管学什么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期许，我为什么要学，你为什么要学，要常常想一下这个问题，你是为什么要学， 尤其是学佛有一句话，因地不正，你的果就遭淤屈。所以要常常想一下，你为什么要学，你的动机是什么，你期许你自己什么，这样知道吗？成佛不是佛去成佛，佛早就成佛，是自己要成佛。所以你期许自己什么啊？好，在学习的过程里头，态度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一个人学习很认真，很认真精进的用功，可是始终得不到实际的利益，很可能问题就出在他的态度上面。所以你学习的时候，你对于自己期许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啊。在这一篇，印光大师啊，我们净土宗的祖师啊，印光大师的文章里头啊，这一篇我们很简单，但是就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好，请看，看课本，看课本，不要看我，看课本。好，一切佛经及阐扬佛法诸书，无不令人趋吉避凶，改过迁善，明三世之因果，是本具之佛性。这两句话请你画起来，往后你常常体会一下，看看你的体会是不是越来越深入，你的体会啊，是不是啊越来越升起，你自己有这个感受啊？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学佛？明三世之因果，是本具之佛性。你会越来越体会出它的味道来。你晓得有一句话吗？哈、哦，那个出自佛经的了啊、哦，在出自《普贤恨愿品》《华严经》《普贤恨愿品》，他说啊，同样是水，同样是水哟、哦，牛，乳牛那个牛哈、哦、牛喝了水以后会变成乳。乳会养育小牛啊，现在不只是养育小牛，还养育小孩子啊，小宝宝，是不是这样？同样是水，牛喝了以后会成乳，但是蛇喝了以后呢？蛇喝了以后成毒。这是佛经里头的话，同样是水啊，牛饮水成乳，蛇饮水成毒。同样这个世间，这个五蕴世间，你知道开悟的圣人在这个世间呢、啊，他所见的一切都是般若的所缘境，也就是说，在这个世间，他所见所闻，他所接触到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圣意、真实意、第一义谛。可是我们呢，同样是在五蕴世间里头，同样是对于圣人来说的圣意现前，但是我们如聋似哑。在佛经里头的话，圣意现前自聋哑。想一想，不只是可悲而已呀、啊，不只是可悲而已呀、啊，好可惜呀、啊，是不是？你生生世世多少世的为人了？你知道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吗？你为什么活着？你生从何来？你死往何去？你都不清楚，你是不是白过了一生啊？你是不是空过生死，但是毫无毅力？常常想一想，假如你不是觉得有好像 something wrong， 什么地方是好像不圆满的，是有所好像空虚的，你为什么会今天在这里，是吗？所以常常想一想啊，你为什么学佛啊？这边先告诉我们，明三世之因果，是本具之佛性。好，出生死之苦海，生极乐之莲邦。这是我们啊，好一个自己要对自己有的期许。然后呢，我们的态度，读者必须生感恩心。作难招想，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曾经说过，生到三恶道去啊，像是大地的土，能够生为人，像是早上指甲上面的土，早上，早就是指甲， 我们不是那颗鸡爪鸭爪那个爪，是这个指甲、哦、像指甲上的土。身为人就已经是不容易的事了，何况是听闻佛法，真的是啊，我们刚才开经记里头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所以打开佛经的时候，任何时候啊，不是只有在课堂上，任何时候你打开佛经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感恩呢、啊，非常非常的感恩呢、啊，因为这个真的是很殊胜很殊胜难遭难遇之事、哦、所以读者必须生感恩心，做难遭想，净守结案，这是最起码的吧，最起码的吧、哦、你从这个外相上面净守结案呢，是事实上呢是要庄严自己的心、哦、生这个净跟诚这种心、哦、主净纯诚，所以这个净跟诚就是我们学习的态度，你的心里头要先庄严起来、哦、就是要净要诚。不管你是自己在家里看书了，或者你心里头在思维什么法义的时候，都先很快的很快的先升起来感恩三宝的心，这样知道吗？感恩三宝的心、哦、主净纯诚，试试看，试试看，不一样的，跟你这样散乱的心随便想一想。我们说，我们到后来你就知道了，学佛最重要是修止观呢。修止观，你要真的是正行的止观，那是要有根本定的，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通常没有办法，没有在，就是我们还没有根本定之前，我们先随顺的修止观。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心要能够专注。这只是随顺的修而已，你的心要能够专注，心要能够专注，你怎么样让自己的心能够专注，最重要就是这个诚跟静。要不然你试试看，我们的心是非常散乱的，你能够专注几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可以，马上你试试看，你不要说是思维法义，连念佛你都不能专注，试试看你就知道了。所以这个要主净纯诚、哦、这种心非常重要，帮助你的心专注，你的心专注你才能够读经也好，念佛也好、打坐也好，你知道思维修修止观也好，这都是最起码的心的状态，懂这个意思吗？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看目录了，这本书的目录。这本书分成两大部分，可以说是上篇和下篇、哦、两大部分、哦、这两大部分的篇幅也是、差不多一样多的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教理，看到没有，第一章教理，然后第二部分呢是行果，所以这一本书是非常完整的教理行果。在行果的部分又分成人天行果、声闻行果和菩萨行果。也许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教理的部分没有分人天的教理、声闻的教理跟菩萨的教理呢？哦，真的没有分，因为教理不管你是最后求的果是那个小小的人天果呢，还是声闻果呢，还是最后的佛果呢，你要学的教理，这个基本的教理，通途的教理都是一样的，它是根本法。所以这个地方教理没有分、哦、教理没有分，但是在行，但你以后依教奉行的时候，你的发心会不一样，每个人的发心不一样，每个人的根基不同，发心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子？或者你遇到的老师不同，你后来的发心不一样。你的发心假如是要求、人天的善报，你只是要求一个人天的善报的话，那么你最后得到的果就是人天这个小果。可是你要得到人天的果，假如不是，你不是要得那个果，你不是要报在人天呐、啊，你只是要得到殊胜的暇满的人生，用来什么？用来修学佛法，用来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那就不一样了。 假如你的发心只是要为求自己的解脱，这个果还是比较小的，跟就近的佛果来比当然还是比较小的，那就是声闻的行果。假如你的发心，你的发心一开始你的发心就是誓求无上菩提，毅力一切有情，这样子你最后得到的那个佛果就是什么？一切种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你要得到这个结果的话，你的发心是一开始就要这样发的，那么你得到的果就是佛果，你走的路就是菩萨道，这个叫做菩萨行果。好，所以在行果的部分，根据你发心的不同啊，哦，你得到的果报就有分，是人天，是声闻，或者是就近的佛果。但是在教理上面，它都是这个根本的教理，它都是一样的。好，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目录，先知道我们学的教理的部分。教理啊，总共分了六节。第一节是先认识佛法生三宝，当然这个认识很重要了。假如你想了很久，不是随随便便，不是因为我今天没事，我刚好有空啊，我来凑个热闹，所以今天就来了。这么多人在这里干什么呀？你想要知道人家在干什么呀，你就来了。假如不是这样子的话，你要好好的想这个问题，你一定要学佛吗？学佛是必须的吗？我跟你们说，在全世界70亿人口里头，学佛的人是很少的，可见的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佛法并不是他们的必须，是不是？你想想看，学佛这件事情对你是必须的吗？你的动机越强烈，你的学佛越认真。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想想，你为什么学佛。好，假如你想想了，你是要学佛的话，那么你跟谁学啊？你学什么呀？是不是很重要？所以必须要认识佛法生三宝，还不只是认识而已，我们要皈依佛法生三宝，这件事情就更重要了。假如你想啊，我已经生生世世为人，假如你是个好人啊，都是做人，不是三恶道哈，不是三途果报啊。假如你已经生生世世做人，你想想看，你生生世世做人很简单嘛，每个人都知道嘛，凭你现在坐在这边身为欲界的人，你就知道嘛，你生生世世做人不是男人就是女人，对吧？男人女人干什么啊？成家结婚生小孩啊，要不然你怎么坐在这边，对吧？就是这件事情，成家结婚生小孩，你就几十年过去了。为什么学佛的人大部分都是比较年岁稍微大一点呢？差不多都是人生中年以后啊，很多人都是退休以后，我退休比较有时间了来学佛。很多大部分哦，学佛的人都是这样啊。为什么？就是啊，成家，是不是？生小孩，养育小孩，几十年就过去了，几十年就过去了。在这几十年里头，我们在五欲里头打滚，我们以五指登科做目标，是不是这样？可是假如真的哦，你就算你五指登科的目标都达到了，有一天你还是要退休，你觉得这些都是过去式，都过去式，都终要过去，你退休了谁理你以前是什么呀？就算你行政院长又怎么样，你前任总统又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子？你终要过去，都是阶段性，你不能够逃避不想。就算你都还是逃避不想吧，你总有死的一天吧。这件事情谁不知道？有生就必有死，谁不知道？普贤恒愿品上面说，死的时候，普贤恒愿品上面说，一切诸根悉皆败坏，一切眷属悉皆远离，一切威势悉皆散失。你想想看，到那个时候，什么什么到底是什么你可以凭借？ 唯此愿望不相舍离。什么是你的愿望？不管什么是你的愿望，皈依三宝都是从皈依三宝得到的。三宝是我们的救护，它是我们的依靠，它是我们的依止。到最后只有三宝是你的依护，你不要到死了还不明白，然后到了阎罗王那里跟阎罗王说，阎罗老子啊，你太不够意思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总要先跟我打个招呼吧，怎么这么突然就把我叫来了嘞？阎罗老子说，大哥啊大姐呀，你冤枉我啦，是吧？他会问你，你没有生过病吗？你没有见过别人死吗？或者你自己本身，你头发没有白吗？你眼睛没有花吗？你的耳朵没有越来越背吗？你的记忆力没有越来越衰弱吗？你的专注力没有越来越不行吗？他问了一堆啊，你哑口无言。这个死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能逃避不想。你越早开始想，你越早开始准备，你就越会精进的学佛，欢欢喜喜的等待有一天往生，而不是死亡。这就是佛法生三宝。好，好，第一节佛法生三宝。那接下来，假如我们真的是要开始学佛咯，我们认为学佛是很必要的。开始学佛以后，你就会说，佛法大海呀，真的是会淹死人的。学佛很不容易，很不容易，那么多怎么学呀？就算你一天全部的时间都用来学好了，都用来学，你还是觉得很困难。为什么？因为学不懂。你自己看这些文，这些文句啊，名句文哈，这些名相看不懂。所以佛法，学佛法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有一些方法，一定要有前人来指路啊、哦、这个。所以接下来就五味白法，它非常结构性的教导你怎么样子来明开悟，那个明啊，得到智慧，明啊。所以这个五味白法是从大乘白法明门论啊、哦、它用的就是大乘白法明门论啊、哦里头出来的，它非常有结构性的，让你很容易的从五味白法里头来知道一切的法，所以是尽所有性。然后它是明门，从这一百个法，它就要让你见到这一切法的真实意是什么，所有一切世间啊，这个人生啊，这个宇宙的实相是什么。所以它是明门，明亮的明门，这样知道吗？也就是如所有性。所以你想会读的话，读到一开始五味白法就已经是尽所有性，如所有性了、哦、好，那五味白法接下来后面是蕴藉处三科。五味白法很多人讲不会读的话，就会把它读成是一百个法相，好可惜啊。假如你读不出来那个明的意思的话，你五味白法你即使是背得滚瓜烂熟也是枉然。假如说五味白法和我们真实的人生你比较难连接在一起的话，接下来蕴藉处三科，尤其是五蕴、哦、在阿含经里头处处讲五蕴，这个五蕴你就容易看到你自己的自身跟你所依的啊、哦，这个气时间啊、哦，都是五蕴法啊、哦。好，再进到下面第三节啊、哦，好像麦克风出问题。进到第三节啊、哦，蕴藉处三科啊、哦，尤其是五蕴法这里的时候，会很就是很详细的讲五蕴的世间，尤其是我们最容易升起颠倒的颠倒处这个色法，我们把色法。会执为实有，把设法执为实有这一件事情是你不由自主会做的，是具生的。把设法一执为实有，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你在那里，这个法堂在这里， 是不是这样？你出去教室以后，山河大地无一不在，这个设法执为实有是你身不由主的事情，把设法执为实有就开始颠倒，颠倒就是无明，有无明会生爱，三世轮回就这样来啊、哦！所以这个地方在五蕴这个地方我们会很详细的讲这一部分。好，接下来就是四谛法咯。四谛法根本法轮，佛初转法轮就是讲的四圣谛法，佛入灭的时候，佛波涅盘最后讲的还是四圣谛法，它是我们学佛的根本法，根本法哦。所以这个四谛法当然很重要了哦。世间的因果，出世间的因果，全部在四谛法里头。好，这是第四节。下面第五节，十二有之。佛啊，我们都晓得，等一下一进后面内文就要开始讲了。佛在菩提树下，在金刚座上开悟了，哦，佛成道了，佛成道了。佛开悟的时候，佛成道的时候，他悟的是什么道啊？他悟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这里缘起，他悟的是缘起。所以这个缘起，你要时时刻刻放在心里头。佛悟的是这个，你能不能也悟？假如你也悟，你也能够悟这个，你就明白这一切法，世间因果和出世间因果。一定要把这个记着，这是中心的法义啊，缘起，缘起无我，所以无我，白法明门们都在讲这一件事情，无我。你知道佛法又被人家称为无我法，佛教又被称为无我教，所以无我有多重要，你就知道了。可是无我不是这样子，你嘴巴说到死，无我也不会无我，我在说无我，谁在修行？我在修行。那个我都会一直出来的，无我不是这样子学的，无我是从缘起学，因为缘起一切法缘起，所以一切法无自性，对吧？你现在虽然没有证到，但是逻辑上都通，都可以通，一切法是缘起，所以一切法是无自性。我们把自性这一件事情称为我，一切法无自性，所以一切法无我。亲证是比较困难一点了，因为你时时刻刻都有一个我，这个第七莫那斯的我，那因为这个第七莫那斯有这个我啊，恒省思量我相随啊，所以我们有情日夜证昏迷。你在讲无我的时候，你都还是我在学无我，我证到了无我，糟糕不糟糕？所以这个无我讲的容易，一切法缘起，所以一切法无自性，无自相故无我。简单吧，要亲证是不简单的，要除掉习气是要很长时间生生世世修行的。所以说理可顿悟，但是怎么样，习气是怎么样要渐修的、哦、好，这个十二有之讲佛成道的时候、哦、他悟的是什么缘起。下面把所有我们所学的这些道理，我们把它总持起来，我们把它陀罗尼起来，就是什么三法印和一实相印、哦、我们一开始就会讲哦，佛说的要依法不要依人，要依法不要依人。可是你会抗议啊，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正法，我怎么依法，我只好依人了。那就要看你倒霉不倒霉啊，是不是？你倒霉，你遇到邪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好，所以不管怎么样都是依法不依人。但是你怎么依法，在没有觉法，你没有开悟啦，就是得到这个责法觉知之前啦，你怎么依法呢？你懂也好你不懂也好，你都一定要 keep in mind， 放在你的心上， always keep in mind， 这就是念住的意思啦，放在你的心上。什么法印？以三法印、四法印，或者是一实相印，印自界，放在你的心上，放在你的心上，用这个，透过这个来看这个宇宙人生，这样懂吗？哦， 这样总比你要带着那个你自己的我吃我见我慢我爱去看人生要殊胜的多吧，要庄严的多吧，哦，用这个法印啊，印你的人生，哦，用三法印、四法印，或者说一时相印。三法印我们很熟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净。哦，那四法印的话，再加上一个有漏皆苦四法印。一时相印就是那个中道实相印啊，也就是啊，一切诸法本无自性。无生无灭，但是是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这个一实相印，也就是我们前面一开始印光祖师就跟我们说的是本具之佛性，那个佛性在我们学的时候，因为是有情，我们说是佛性，我们不把它带任何的色彩，有情无情都一样，不把它带这些色彩的话，它就是那个一切法的本质性，一切法的法性。因为一切法的法性不在名言上，不在现在说的名言上，不在课本上，它不在名言上，所以我们说它是离言法性。解释密经里头从一开始圣义地相品就在讲的离言法性，就是这个东西，本具之佛性。这个法性是人人本具，个个不无的，它既然是一切法的本质性，那么一切法都具足，当然人也是法的一部分，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具足，对不对？你说我从来没有失去过它，你想不要它不要它，你也没有办法离开它。既然人人本具，个个不无，我为什么从来都不知道呢？问你啊，刚才说过，嗯，圣意在前，但是你什么智聋哑，对吧？牛顿呢，啊，苹果没有掉到他头上之前呢，我们不是每个人都看过苹果吃过苹果啊？你知道万有引力定律啊？牛顿这个世间呢，啊，他是物理之父，后来因为有了爱因斯坦，所以我们把他叫做古典物理之父。物理啊，物啊，这一切有形有相的世界，物质界之父。可是同样的，他是怎么发明这一切有形有相的物质界的最根本的理论呢？不过就是看到苹果掉下来。你没有看过苹果掉下来吗？是不是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法性啊，就在你面前，你自己就有。你每天见闻嗅尝觉知都不知道，我们把这个叫做细论。细论，我们的见闻嗅尝觉知啊，都是细论，因为不知道实相，所以被称为细论。好，很重要，细论这两个字很重要啊。你说阿赖耶识，我们马上进到白法要学的最重要的阿赖耶识是什么？就是细论，细论怎么来？业，你的行业，你的行业就是身口意三业，你的行业，行业最后你以为真的有什么留下来吗？啊，没有，一切法都刹那不住的，唯一能够留下来的是名言。所以这一切法，这一切的世间，但名言耳，而这个名言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细论，也就是阿赖耶识的种子。好，所以很重要，你要感觉到我没有明心见性之前，其实啊，我认为我看到什么眼见就成真吗？不是。我听到的都是对的吗？不是。在佛法里头都叫做细论。 OK， 这个教理的部分就这样子哦。它很重要，它不管以后同学们去选择十宗的哪一宗，它都是根本法，它都是根本法。那下面按照你的发心了，所以很可能你得到的是人天行果、声闻行果，或者是我们期许的你要以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究竟的目标，终极的最终的目标，你会得到成佛的这个无上果啊。 好，这就是行果的部分。这样子对于我们对于我们这一节课啊，我们这一节课就是这八个月的佛教基本知识，有一个大概的蓝图了吗？好，好，请下课。